我们真是感谢神，再次把我们召集在他的面前。他不但享受悦纳我们从心灵和诚实里向他的敬拜，他还要供应我们，喂养我们。我们今天分享的圣经是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那么我们用同声的方式一起来把它读完，没有几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一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边。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做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是那位真实的里边，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边。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我们一起低头在神面前有一点祷告。恩主，我们真是把这些话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求你自己圣灵做工，把这些话再一次地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头，超越为你出口的孩子口舌的局限。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把你的话语解开，让说的听的同在一个圣灵里头，同盟造就。主，让我们真是丰丰富富地看见你自己的荣美，领受你的供应。主，我们把这些话再次仰望在你的面前，我们伏伏在你的脚前，仰望你自己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很感谢神，我们按照教会主日信息讲台的程序，现在已经到了约翰一书。那我们仔细来想一想啊，这个我们知道约翰一书是使徒约翰写的。那我们知道约翰在新约里头27卷书里头他写了5卷书，写了启示录、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和约翰福音。那这个主耶稣差不多在新约里头有3个人写了书卷最多，新约总共27卷，保罗写了13卷，约翰写了5卷，彼得写了2卷。那其他的有三本福音书再加使徒行传。三本福音书是讲到主在地上的生活，使徒行传讲到了教会的开始和圣灵在地上开始做建造教会的工作，然后一直后边呢，差不多都是教牧书信，除了启示录以外都是叫教牧书信。教牧书信呢，除了这个希伯来书、犹大书和这个雅各书以外，其他的都是这三位使徒所写的。那神特别的使用到这三位使徒，在教牧书信里头讲明他的心意。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三个使徒有很大的侧重点，神特别使用他们在各个方面。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里头讲到，现在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最喜欢写讲的就信、望、爱。那在这三个使徒身上，圣灵带领他们特别有他们的侧重点。我们知道保罗是在信望爱里头侧重哪一个？侧重信。所以他讲到了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特别讲到信。那彼得呢，在信望爱里头特别讲到什么？讲到望，他讲到盼望。在他的书信里头讲到，现在受苦的时候要忍耐，忍耐就是盼望，忍耐就是盼望。那 约翰是讲到什么？讲到爱，爱是要有表达的，爱是有行为的，信是要顺服，盼望是要忍耐，爱是要有行为的。那么我们仔细看到哈，圣灵实在是非常的工作，特别的奇妙，他给这三位使徒有特别的侧重点，然后还记得他们三个人在世上除了服侍神以外所做的工作有什么特点吗？保罗是做什么的？支帐篷的。帐篷，圣经里头讲的这个帐篷帐幕就是 tabernacle 会幕，新约里头讲的特别清楚，这会幕是预表着神的教会，所以保罗特别的注重教会的建立。那他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是在做什么？彼得是捕鱼的，他撇下了网就去跟随耶稣，他是捕鱼的。 主耶稣在地上告诉他，彼得，你从此以后得人要如得鱼了。请问我们一网打鱼能打多少条？彼得一次讲到有几千人信主，3000人信主，所以他是打鱼的，他是传福音的，大批的人因着他所布道会，我们现在叫布道会，那个时候彼得一次传福音3000人信主。那约翰是做什么？主耶稣在呼召他的时候说你来跟随我，那时候约翰在做什么？在补网。为什么要补网？渔网破了，打的鱼漏掉了。你想想我们今天除了要打鱼以外，除了要建立教会以外，会不会有一些信主的信徒，包括你我自己，对神的救恩没有那么大把握了，好像自己从那网里漏出去了。我们很愿意被神的那个网捞进来，永远不丢出去，可是网破了，会不会这样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失去这个把握。那这就是使徒约翰的工作，他要把这个 assurance 再次放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知道，不仅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这个永生在你我的里边不会丢掉。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要叫你们知道有永生，这是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13节。那也是很感谢神，我们现在进到约翰一书的时候，上个礼拜王弟兄分享到神是光，然后赵弟兄在后边要分享到神是爱。那圣灵感动我，我来分享神是生命。因为约翰特别用三个英文字母 L 来讲到我们的神是谁，讲到神是 L， 第一个 L 是 light 是光，第二个 L 是它是 love 是爱，第三个 L 是 life 它是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讲到这个神是生命，要知道这个永生在我的里边。那我现在稍微考一考大家，约翰一书我们已经知道了答案就在这儿，写这书的目的是什么？第13节怎么样？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名的人，是写给已经信的人，这是约翰一书的目的，写给已经信的人，叫你们知道什么？啊，自己有永生，所以不要怀疑。那约翰福音写书的目的是什么？对，约翰福音是在约翰福音20章第31节，他说我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是让你们信，他有两个信，第一个信什么？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你们信了就怎么样？就可以因着他的名得永生。所以约翰福音是有一部分是给不信的人的， 因为要让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信了因着他的名就可以得永生。等到约翰一书的时候就非常清楚，写这些书是给写已经信了的人，让你们知道你们里头有永生。那么等到这个几节圣经的时候，我特别用到第五章，就这么短短的几节，它有很大的特点。他说一开始啊，到十一节第一个小段就说这见证。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如果打开圣经第五章往前看，这个第五约翰一书第五章里的见证出现了很多次，见证这个字出现了很多次，然后这个地方开始就从第十一节开始就讲到第八次的讲到这见证。为什么见证这么重要？为什么见证这么重要？我们知道啊，约翰是特别讲到了神是光，第一个要，第二个要是神是爱，第三个要神是生命。请问生命是怎么样表现出来的？是通过见证表现出来，生命是通过见证表现出来的。我们常常讲到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有三件事情离不开，一个是读经，还有一个是祷告，还有一个是做见证。请问我们今天人活着，好像不说这属灵的生命，这个我们这肉体的生理的这个生命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吃饭，不吃试试看。刚才我们刚刚 Super Bowl， 大家吃了那么多种汤，一定要吃饭。还有的呢，慢慢发现自己呢啊，身体不好，这个血的这样指标那样指标不正常，要怎么样？要做锻炼，对不对？要做锻炼了。再有呢？还需不需要呼吸啊？还需不需要呼吸？要呼吸，不呼吸，你可以三天不吃饭，给你三十分钟不呼吸试试看，你试试看。那么，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读经相当于什么？吃饭，因为这个生命要对灵粮的那种渴慕，是吃饭。做见证呢？像锻炼一样把这个生命表现出来。哎，这个体力强不强，这个一锻炼就知道。一场篮球啊，这是表白的清清楚楚的，像我们这平常看的挺健壮的，五分钟就快死掉了，那身体好的全场打下来没有事情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光景怎么样，这见证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还在弟兄姐妹面前还有点骄傲的话，仔细想想我们的见证，那个傲气就会比较真实一点了。那祷告呢？祷告就像呼吸一样。圣经里头怎么讲？我们祷告是可以一天一次，三天一次。记得圣经是怎么讲的？不住的祷告，就是祷告是不能有间隙的。谁说我这呼吸，哎，先生，我这呼吸累了一点了，让我歇个三十分钟再呼吸，你试试看。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不能间隙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里头告诉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要不住的祷告。所以这是生命。那么我们知道哈，这个生命，那我们想从几个方面来讲到这个生命。神是生命，首先我们知道，不知道这生命是从哪里来的？你自己生命是从你父母那里来的？是你自己要求来的吗？这个是人今天啊，非常人权非常重要啊，特别是我们这个 democracy 这个讲到我的这个权力非常大，可是就有一件事，你生你没什么权利，不由得你。 我们属灵的这生命呢，是有的不知道啊，这个搞宗教的说你今天来世啊，好好的怎么样做呀，做呀，努力啊，积德行善啊，你来世就有好的，没这回事。这生命不是你自己可以挣来的，也不是你自己可以努力来的，这生命是什么？是一个 gift， 是一个礼物，是神给你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不是说你恩人来给你的，叫你们呢不至灭亡，就得了这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基督徒最喜欢读的一段圣经。这个生命不是我们能挣来的，是神给你的。是怎么我们得到这个生命的呢？神给我们。那个英文讲的很有意思，神爱世人，这不中文，这个圣经讲的非常清楚，神爱世人，所有的人都爱，都给了，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得到。你我得到是怎么得到的？是因着信，是因着信才能接收这个生命。所以千万不要误解成这个生命是我自己恩来的，是自己我劳工作劳累积德行善得来的，不是的，这是一个 gift 给你的，但是你要接收，你不接收这个礼物跟你没有关系。但你怎么接收呢？是你的信心，这是靠着信心，靠着信来接收来的。所以它有几个特点。那么而这个呢，虽然这个生命非常奇妙，它又跟礼物不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从神那里来给我们了， from Christ， 这个生命是从 Christ 来的。这地方讲有神儿子的生命，就有了生命，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可是圣经又告诉我们，这不但是从他那儿来的，而且还让我们就在他的里边，而且我们就在神儿子的里边，在基督的里边了。所以这个很奇妙，又从他那里来，然后又在他里边。这个一般在物理学上这个很难解释，在人的思维上也很难解释，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真正的生活的经历里头，我们能够经历到这个，基督在我里边，我又在基督里边，这到底谁大谁小啊？这哪有说这个 A 能包括 B，B 又能包括 A？ 好，这个真是在逻辑上、在物理上都难理解，很难理解。但是在我们这生命的真实里头，却能让我们亲自的能够经历得到。什么叫基督在我里边？我原来是个有老的生命在我的里边，是从我父母那里给我的，但是自从我在信接收了这位基督之后，哎，从里头就有一个改变，这里头好像多了一个做主的一个功能，而且这个做主的这个功能越来越显大，而那个老我的意志越来越小。这就是施洗约翰所讲的，他必增加，我必衰微。这个就是成圣的一个过程。什么叫成圣？把原来那个老我让他在十字架上死掉。我们得救没有上十字架，是主耶稣替我们钉十字架的，但是这个生命越来越长大的时候，老我越来越死掉的时候，这个是我的老我已经在钉在那个十字架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什么叫在基督里头呢？当我们坐在一个车里头，很简单吗？只要不是你，只要你不是司机，往哪儿开，开多快，全都不由你做主。那个就是在基督里头，基督开那个车子，他带我上哪儿去，我没有什么二话好说的，就是顺服，就是信靠。他往哪儿开，我就往哪儿去。我不会说他，哎呀，你开得太危险了，你会不会翻车，会不会撞车，都不由你做主。你就是在他的保守里头，你只要信靠他，顺服他，你相信他开得好，你顺服他往哪里去就是哪里去。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生命所能够真实经历到的。那谈到这个生命的时候， 我们想想它有哪些的。这个哈，我就中文里头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样合适，英文讲的叫做 birthmark， 我们中文叫胎记。那这个生命既然是从神那里来的，在我们的里边，它都有哪些的标志？它都有哪些的标志？我们那不多说啊，圣经里的记载的太多了。我们就从约翰一书里头来提到几点啊，我说给大家听。然后约翰一书呢，他在第二章二十九节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人我们信主的人都是秉行公义，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凡是秉行公义的，都是神所生的，这是他的特点。然后等到第三章第九节的时候，他讲到呢，我们从神生的都不犯罪，我们不再犯罪了，我们对罪有一个厌恶感。然后三章第十四节呢，他说你爱弟兄，这个爱哈，在希腊文里头讲的特别清楚，是 agape 的爱。爱在希腊文有三个字，一个是 philia， 是情感之间的爱，还有一个是叫做，还有一个叫 eros， 是这种肉体的爱，还有一个是 agape， 是舍己的。神爱我们的爱乃是 agape 的爱。那还记得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原文里头用的是两个不同的爱，主耶稣问他，是你能为我舍己的爱吗？ agape 的爱。彼得就回答说，我是 philia 的爱，我不能为你舍己，我只是对你有感情。主耶稣第三次问他的时候，降到了你对我的爱是菲利亚的爱，能比这些更深吗？那时候当主耶稣对彼得的标准降低的时候，彼得知道羞愧了，他就听了非常忧愁，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还是菲利亚的爱。他知道主认识他。那么在这个当时，但是我们有蒙恩得救生命的人，我们是不求回报的，是舍己的爱。那是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所讲到的爱弟兄的爱。然后四章第七节再次提到我们的爱心，我们这个爱心不仅仅是爱我们的弟兄，我们爱那些不信的人。这是为什么神的儿女能够不辞劳苦舍上性命把福音传到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那里去。爱弟兄，我们今天在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很好，但是爱那些甚至要杀你的，要吃你的，这个爱是很困难的。但是这是有耶稣基督生命在里头能够爱出来，这是为什么这些宣教士传福音的人把命舍上，他去爱那些，他为他们死了不一定能换得他们得救。就像主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临死的时候，底下还有人在嬉笑他，但是他一样为他们舍己。所以罗马书就讲到什么，为人人死是少有的，为一人死或者有敢为的，唯独我们的神是在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为好人，为你的亲人，为你的儿女，为你的父母，你愿意摆上，这是少有的或者是敢为的。但是你为一个敌人，为一个罪人，你去死，你我做不到，但是神做到，神的爱在此显明。你我有了这个生命，这个爱能够表现出来，不是你我能做到，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了我们。那么最后是在第五章第四节的时候说，凡是能够胜过世界的都是出死入生了。这世界对我们没有再那么大的吸引力了，我们虽然还在世界，但是我们不被世界所胜。当我们不信神的时候，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好处我们都很认真也很努力， 变成我们的重要的目标。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在世界上认真做人，认真为神做见证，但是那些事情不再能够成为我们的辖制。所以保罗说，我向世界是死的，我向神是活的。这个是这个生命所具备的，所带着的一些特征，叫做胎记 birthmark。 那么当有了这些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是有永生的，你自己体会体会。我们不是说每样都得布置全了，但是你有，你就知道你内中有永生。千万不要为这个事情发生怀疑，永生你得到了，永不失去的。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讲得很清楚，父所赐给他的，他没有失落一个。父的手比万有都大，在他手里的他不失落。你神的永生，神儿子的生命进到你里面，你赶都赶不出去。接收的时候有你，出去你是赶不出去的，没有人能够把它偷走。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让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神是生命，这个生命是活的，是在你里面，我是知道的。这个生命是能够带着见证。那么转下来哈，到了十四节十五节很有意思，他讲到了一个祈求的事情，也就是一个祷告的事情。刚才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生命见证的事情，略略的讲到，那么现在我们就讲到这个祷告的事情。祷告的事情啊，又容易又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说容易呢？容易你随时都可以祷告吗？也没有说你一定要闭着眼睛，对吧？我开车的时候常常祷告，我请问我能闭眼睛吗？我要闭上眼睛我就见主了。当然我很渴慕见主，不过也不是这种方式。但是我是睁着眼睛，我可以祷告。我做事情的时候可不可以祷告？手里头不停的时候可以祷告。因为原来我家院子很大，我不现在也是同样的院子，以前我自己剪草，现在我请别人剪草。以前我剪草的时候好像很花时间，剪草嘛就是来回掉过头来就来回走嘛，不用动脑子，就好好祷告。那是非常专一祷告的时间，因为那时间你什么也想不了，你是音乐信息什么都听不了，那剪草机噪音很大，可是你的心可以在神面前安静。所以我说祷告又容易又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我怎么向神求的他就不答应呢？那我没求的他也成就了，那干嘛要祷告呢？我求的他又不给我，我不求的他也都成就，那些不祷告的一样好处都不短，我这祷告的也没得到什么特别。所以他困难就在这儿。可是这祷告是这生命所特别加有的，你有了这永生啊，什么好处都给你了，这祷告就必须要有的。所以我们就离不开祷告，可是又搞不清楚祷告。那我们就来稍微来看一下哈，祷告它的特点是什么。祷告第一，这在十四节讲到什么？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你向父神要求一样东西，我们都做过小孩子，小的时候都向父母求一些东西。如果你犯了错误，你这求的那心态是怎么样？第一心虚啊，第二不敢随便开口啊，是不是？哦，可能你们面子都比我厚，我是这样子。可是圣经里头跟我们讲什么？你是存什么坦然无惧的心。你到父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所畏惧。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神已经付上了那代价，让你与神和好。因为你的祷告 乃是你里边这个永生的生命借着你这个肉身的这么一个工具，但是发自那个生命，那个生命是谁的生命？是谁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因为你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你有永生。乃是神儿子的声音在一边发出祷告。你说你有什么所畏惧的？他不但替你付了罪的代价，他还替你祷告，所以你没有畏惧。而我们因着祷告的时候，我们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些难处，我们大家一起要来代祷的时候，你跟神之间是没有了畏惧了，你跟你祷告的同伴之间呢，会不会有难处？今天神特别在这个时候把我们放在地上，在教会里边，就是要建立他的身体，就学这个功课。我单独向神哈，我俩眼是望天的，从来不看弟兄姐妹的。哎呀，好，感觉到好的不得了。一看弟兄姐妹，好像这脸色就不对了，因为我自己好像很属灵，可是我得罪了我的弟兄姐妹。你看看他们看我的脸色就不太对，那我看他们的脸色也不太对，说话有的时候还出口伤人，还觉得自己在讲神的话，这是我说我自己。那这个生命会让我感觉到有这个感觉，我亏欠了我的弟兄姐妹，那怎么样呢？所以我就要跟他和好。还记得马太福音第五章怎么讲吗？当你要去献祭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跟你的兄弟没和好，你赶快怎么样？先去跟他和好。我们在家里的夫妻之间会不会有隔阂，有矛盾？这种矛盾会不会影响你的祷告？彼得前书怎么样讲？特别对丈夫的有要求，你要怎么样敬重你的妻子，因为她比你更软弱。你要敬重她，因为她比你更软弱。你要敬重她，你的祷告就可以怎么样通顺，就可以通畅。有的时候这个我们祷告不通畅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敬重自己的妻子。结果我们有些弟兄看完了，哦，原来妻子都是软弱的。圣经怎么讲？说因为他比你更软弱。你软弱不软弱？你也软弱，只是他比你更软弱，没有说你刚强。所以我们要有的时候要仔细的去读圣经里的每一个字。那我们当我们祷告不通畅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跟自己的配偶家人没有和睦，所以我们要彼此的道歉，彼此的原谅，让我们的祷告可以畅通无阻。那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跟神一直的沟通是与神一个同行同工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就想想，反正我不祷告这事情也成就，为什么还要祷告呢？你知道我们神啊，看东西有两件事情，我们就觉得只要众书同归，只要是达到那个目的地了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人的思想。可是神呢，还在乎你是怎么样去的，你知道。所以我们常常这个人的思想是这个用 destination justify 你的命，但是呢神的标准是这个命 does not justify 你的 destination。 你不要看到最后结果神都做成了，但是神很在乎你是怎么样去这个路上是走的哪条途径。那这个途径是哪？那是的，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途径。 我们祷告与神同行，与神同工。神做事情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话做事是靠说话，说就成了，不需要去做。那为什么要有一个做的过程呢？乃是要我们能够跟他同工，要我们能够跟他同行。圣经上有两个人不见死，一个是与神同行的以诺，还有一个是与神同工的以利亚。神让他们不见死，把他们接走，这是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在祷告中，神也不让我们见死，因为这是神要我们所经历到他的这个永生的这位神。什么叫永生啊？就不见死的，这个是要我们在祷告里头与他同工，与他同行。因为什么？因为祷告乃是神所命令我们的，这是神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五章他是说让我们怎么样，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这个旨意其实就是一个命令，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个命令。然后呢，再有呢，祷告让我们怎么样，要学习顺服。祷告不是推动神的手让神做的他不愿意做的工作。有一首诗歌好，每次的祷告都是推动神的手，这个歌词在准确性上有疑问，应该是每次的祷告都是伏在神的手下顺服于他。还记得我们主耶稣的祷告吗？说若是可行的话就把这杯拿去，但是要遵从你的旨意，不是遵从我的意思。祷告是个顺服，在祷告中让我们学习顺服，让我们表现出顺服了，乃是 thy will， 是神的旨意，不是你我的意思，不是我们推动神的手，乃是我们伏在神的手下，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全。然后最后为什么要祷告，说的实在没得说了，最后一条，你看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腓立比书说他什么，他是本与神同等而不强夺，他是神呢、啊、他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子来到地上，但是他是神呢、啊、他怎么样，圣经记载他每天的祷告，时刻的祷告，因为他在肉身，他就顺服父神，他就祷告。在科西玛尼院的那个祷告让我们知道他怎么样，他顺服神的旨意。等到最后他临上十字架的时候，圣经里的记载到他三次祷告。就想一件事情，这位毫无瑕疵没跟罪没有关系的这个以人的样子出现的耶稣，他都这么样的祷告，你我这些蒙恩的罪人还能争 argue 什么，说我们可以不祷告。所以我们没有别的可以 argue， 可以去跟神争辩，我们实在是应该祷告。所以这是为什么当讲到我们的生命里头要有见证还要有祷告。这个地方没有讲到读经，我们知道在别的地方讲到很多，以后有机会再分享。所以这个生命的表现三件事情，读经、祷告、做见证，就像我们吃饭、锻炼和呼吸一样，非常的重要。然后特别在十五节我想特别强调的一个字，他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你看啊，这句话你看啊，他我就换一种方式看看有什么区别。既然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有没有区别？ 那中间加了个知道，你看看这有什么区别。我就简单说一下这儿的区别。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然后呢，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他都给我们成就。这个是一个不改变的真理，他是神，是这样做，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可是有些事情他们还没有成就，是在永世里头已经成就了，但是这件事情将来才会发生出来。啊，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啊，道成肉身，永世里头做成了十字架，一开始还没造人的时候，救恩就预备了，永世里头做成了。但是 physical 的发生的时候是差不多2000多年前，这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这个耶稣跟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看见我的时候就欢喜快乐，那些人说你还不到50岁，亚伯拉罕多大年纪了，怎么会见到你呢？但是在永世里头，记着，因信主耶稣，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他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只有主耶稣的名。主耶稣自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甭管是亚伯拉罕还是亚伯，得救的没有一个例外的，都是经过主耶稣。只是说我们这些人是不没有那种先知先觉先看见，我们呢是后知后觉，已经都过了2000年了，现在哦这么回事。但是千万不能不知不觉。但是这些亚伯拉罕他们是先知先觉，就先看到，所以他们信靠主耶稣就得救。所以这里头同样的是，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事情神还没有给我们成就，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会给我们成就。如果我们要看见了才有的，还记得保罗这么说吗？我们是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相信。希伯来书11章1节怎么说？信是渴望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的实底，是渴望之事，对吧？是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你就看到。因为什么？因为神在永世里头，他我们所求的他一定给我们成就。但是我们知道，虽然现在还没有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成就。所以这对我们祷告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祷告不是对着空气打拳，不是对着空气说话，我们祷告乃是向着这位创造宇宙、掌管宇宙的神。就像我们弟兄刚才在领会祷告的时候一样，我们这位神乃是创造宇宙、掌管宇宙、掌管万有的，我们乃是向这位神祷告，而且我们在向这位神祷告是毫无惧怕，而且知道他给我们成就，他一定给我们成就，虽然还没有发生，但是他是给我们成就。所以我们所要学习的，在祷告里头学习的乃是一个顺服等待。什么叫顺服啊？顺服就是信啊，信而顺服，相信的表现就是顺服，所以乃是一个相信等待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最后讲到我们知道，特别刚才讲到这个知道，其实知道跟我们渴慕神的供应非常重要。因为要就像是20节讲的，将这智慧赐给我们，就像以弗所书1章里头讲的，让愿神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这是我们对神的认识。让我们真知道他，要有这智慧和启示在我们的里边。这个智慧和启示不是只给某些人，这是神给的每一个人，因为这智慧和启示是在耶稣基督里， 神把耶稣基督给了你，也给了我，所以你我没区别。但是我们要求神把这个东西加大，让它彰显出来，显大，让我们真正能知道它。不是把这智慧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分辨世上的这些事情。神乃是知道，说这全世界都是属在那恶者之下，不要把这些东西用在世界上。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这是约翰福音所讲的。我去是对你们有益处，我去了你们就会责备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有三件事情责备自己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世界的王已经受审判。你们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审判乃是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为义，因为我去了，你们不再见我；为罪，因为你们犯罪。那么，这世界跟这个智慧没有关系。那这个智慧乃是让我们什么？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神。特别讲到这位真神，这真神也是永生。这是真神，乃是永生。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人告诉你没有神，乃是拿假的来糊弄你。你知道啊，这个现在我们这时代也可能到了最后一阶段，还要用纸币的时候。这个纸币对纸币最大的威胁就是假币。你去用了钱，面值越大的，他越跟你这又看又造又画，就怕是假的。他不是说拿张白纸说这我们不要钱了就用这个，他不是这个。他否认神，他是乃是用假的来，他用假神。那个在伊甸园里头引诱那位女人犯罪的，就是说神岂是真说呀？哪里是真事儿啊？他用假的来引诱我们。所以这个地方同样的事情，乃是真和假的事情。我们在神面前所得的这个生命，不是好与坏的事，不是说哎这个更好点，那个差一点，不是跟你这对比好坏，乃是对比真假。感谢神啊，约翰老约翰在写这个的时候，很可能是在以弗所。以弗所是有很多偶像的地方，拜偶像的地方，他把这个写下来。可是你看看我们今天环境，多少是我们的偶像，本来不应该是偶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这些都应该是用来好好服侍神的，结果我们这些人就一下子就一糊涂把它变成偶像，这就蒙蔽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清这位真神，甚至怀疑自己还有没有永生啊！哎呦，我已经好久没这个没祷告没怎么样，我可能就不是基督徒，我没有生命。但是借着约翰一书告诉你，我写着书写给信奉他名的人，让你们知道有永生。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知道这位真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让我们在读经祷告做见证上见证这个生命，经历这个生命。让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主你为我们上十字架，借着从死里复活把永生赐给我们。当我们信靠你接受你的时候，你就成了我们的生命。主，我们巴不得你这在我们里边的永生能够显大。主，让我们这个原来属肉体的这个生命能够衰微，让你自己的荣耀在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上能够彰显，让父神的心得到满足。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